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不知不觉我们这个系列已经做到了第六期了。不知道前面几期的内容大家都有听吗？有没有最喜欢哪一期，或者说哪一个话题你是最感兴趣的？都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很喜欢看大家的评论。也有朋友跟我说，因为我日更的太频繁了，然后他们最近工作比较繁忙，所以没有来得及一集一集追着最新的去听。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就在自己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听一下就好了。反正我们也就是一个陪伴型的闲聊播客，你听不听，对你的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就是不听你不会走宝，听了你也不会赚很多，所以就大家就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听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非常欢迎留言评论来告诉我。接下来这个星期六日呢，我们这个栏目就会暂时先不更新，到下个星期一再重新接着更。一方面就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回味跟消化之前那么多期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呢也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做日更每天都有 deadline，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的，所以需要有两天的时间暂时让自己从这种不断赶死线的生活状态里面抽离出来，这样我才能够更加有激情的把剩余的话题都更完吧。那本期是我们的第六期节目哈，那这一期的话题呢是31岁。这次英国旅行呢，我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去的，然后我的生日也是在2月份，所以呢我这次的31岁生日其实是在英国度过的。想要做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英国其实并不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了。我在2015年的时候也自己一个人去英国玩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一次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去英国玩的，但时间短一点，玩了10来天左右。那我觉得两次旅行相隔9年，但是呢同样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对照，我可以对比一下，哎，看看自己这9年有发生哪些变化。然后其中有2点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首先呢，我就发现我自己不再是那个能够靠着吃超市跟便利店的冷冻盒饭过日子的人了。2015年我第一次去英国玩的时候，那时候为了省钱嘛，因为是爸妈出钱给我去旅游，我就觉得啊，不太好意思花爸妈那么多钱。然后我自己那时候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种餐厅恐惧症的，我就不太敢进餐厅里面点菜。一方面呢，就是怕看不懂菜单，第二呢又怕不懂得怎么点菜，不知道人家的各种礼仪啊，要不要给小费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啊。英国其实是不需要给小费的，他们直接就会把服务费打进你的账单里面去，很怕拿着一个菜牌，然后就觉得上面写的那些东西就是天书一样，又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点过来发现自己不爱吃，然后买单又很贵，那样我就会很心痛。所以我经常就是在超市跟便利店里面去买那种冷冻的盒饭，然后回到青旅啊或者民宿那里去加热，这样去吃。那个时候不觉得这样旅行很苦，反而觉得很兴奋，我觉得那些盒饭都很好吃。我怀疑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就是因为我长期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嘛，所以我经常其实是吃着我妈做的这种就是家里菜、家常菜、住家饭，就粤语说居家饭，吃着住家饭长大的，所以口味可能都会相对的比较清淡啊。家长小时候也会管你，不让你吃那种太重口、太垃圾的那种食物嘛。然后20出头的时候去了国外玩，突然没有人管了，想吃什么垃圾食品就吃什么垃圾食品，就很欢乐。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些冷冻的盒饭它里面肯定就不是很营养的嘛，就是含盐量啊，那些钠含量啊都会比较高，但是它吃起来就会比较香、比较重口嘛。从那个家庭的保护当中突然冲出来，然后可以自己随便选择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了，就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可能这份自由就是最好的味精，让我觉得那些东西特别的好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吃得很欢乐。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连飞机餐都很好吃，在飞机上就会很期待他每一次派饭的那个时刻。哇，但是等到我现在就是30岁、31岁，我就真的不再对那些东西感兴趣了。先从飞机餐开始说起吧，我这一趟飞的航班从广州去伦敦的那一趟航班是南航的飞机。哇，我觉得那个飞机餐怎么会那么的难吃啊？所有的食物都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就是饭没有饭味，然后肉没有肉味，除了水果还能勉强吃出来一些清甜以外， 其他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不是那个食物原本的味道，可能也跟我可能太疲倦了，然后胃口不是很好有关系吧。因为我那趟航班我就没有睡过觉，所以越坐越累，越坐越累，胃口也会变得不好。还是说人飞到半空中，那个味蕾就会发生变化，以至于你品尝出来的那些东西的那个味道就会发生一点变化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以前是很爱吃飞机餐的，很多人都说飞机餐不好吃，但是我以前是可爱吃飞机餐了。然后这一次我就觉得飞机餐怎么会那么的难吃，而且是从广州出发哦，就是如果是从广州出发的航班，那个飞机餐就是广州那边的供应商去供应的嘛，放上飞机的嘛，但竟然可以做到那么难吃，反而从伦敦飞回广州的那个航班上面的那个飞机餐还好吃一点点，就是伦敦的那个供应商还做得好吃一些。那一趟飞机甚至还有叉烧包吃，那个叉烧包还挺像模像样的，就很感人。好了，扯远了。这次旅行就是我还没有出发，我想到就是说如果我这次也要像上次一样，就是靠吃这种冷冻盒饭，吃这种预制菜度过这10来天的话，我就已经是有一种想死的感觉。那如果不吃这种冷冻盒饭的话，那必然就是要去餐厅里面吃饭，那可能花费就会稍微高一点点。天哪，我都还没有到那个很能赚钱的地步，但是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不能吃这种苦头了。哎呀，怎么会这么娇生惯养啊。第二个发现呢，就是自己现在开始喜欢睡软的床了。就如果有过就是出国旅游的经历的话，大概都会发现就是外国人他们的那个床铺是比我们中国人的床铺是要软很多的。一开始呢，中国人出去睡的话都会觉得很不习惯，我也是那样，就睡软床的话我会有一种，就睡醒以后我会有一种好像被人挤到巷子的深处暴打了一顿的那种感觉，就起床以后觉得自己整个身体哪都是酸疼的，很不舒服的感觉。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就看一些留学生吐槽他们的留学生活嘛，他们很多人也是在反映房东给他们的那个床铺太软了，然后他们要么呢就把那个床垫给移掉，直接睡在那个床板上面，要么就是自己在那个地板上面铺一个垫子，直接就睡地板，就睡不惯房东提供的那个洋人的床垫。当时我看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很有共鸣。我本来以为我这一次旅行也会是这样的，但没想到我这次在他们的那些软床上面睡得可好了，我觉得好舒服啊。他们的软床就像什么呢，像云朵一样，就是我一坐进去然后他就能够，就是他有很好的弹性，能把我弹起来，然后跟我的整个身体是贴合的非常好的，我就觉得睡得很舒服。哎，是不是现在他们科技进步了，有什么黑科技，他们的床垫变好了，所以呢我现在就睡得更加的舒服。回到家以后，因为我的床的话它就是一个硬板床，就像以前宿舍的那样，就是床板上面铺一个棉被，然后我就躺在上面睡了。我睡了很多年都是这样子，应该从小到大我都是睡这样的床的，就是就没有，我就没睡过真正的床垫，一直都睡得特别的习惯。但是从英国回来以后呢，因为我要倒时差嘛，所以我就经常会在床上面滚来滚去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就滚来滚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床怎么这么硬啊，就是怎么滚，不管你是正着睡还是侧着睡还是趴着睡，我都觉得这个床很个人，很不舒服。再加上本来倒时差就很辛苦嘛，在自己的时区里面本该睡觉的这个时间我睡不着觉已经够难受了，然后我努力入睡，但是总是被这个床给硌醒，那就更加的不好受了。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啊，不行，我得换一个软一点的床。然后我就把我之前曾经买了一个橡胶床垫，我因为觉得它太软了睡不惯，我就给了我妈。这回我就得问她要回来。我就心想，这个会不会是我年纪大了，然后身体发生了变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开始要睡软床了。就因为这个转变的情况发生的离我的生日非常的近嘛，就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哎，是不是31岁突然我的身体就什么开关打开了，我就只能睡软床了呢？然后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就去找我的康复师去问吧。我最近有在做康复训练，因为我身体有一些地方受伤了。然后康复师就说，他觉得跟我的年纪没有关系，是因为自从我在他那里做康复训练以后，他就给我布置了很多增强脊柱灵活性的这一些训练，所以我现在脊柱的灵活性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他就说，当我的脊柱灵活性提升以后呢，我就会更加觉得睡软床是舒服的，因为睡这个硬的床，这个床太硬了，它没有这个弹性，它就不能够很好的跟我那个已经有了灵活性的脊柱贴合起来，所以我就会觉得睡硬床很不舒服。但是在以前，因为我的脊柱也很僵硬，然后这个床板也很硬，那就硬碰硬，大家就能够贴得紧紧的，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睡硬板床不舒服。相反，如果给我一个软的床的话，我反而还会不适应。这个现象其实就是跟我的年龄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开始有认真锻炼，开始运动了以后，导致我身体的发生的一个变化。好，那这就是本期 Francis 的英国观察，关于31岁这个关键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系列呢，欢迎你继续的追更关注。如果你对我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还很感兴趣，听得意犹未尽的话呢，也可以在 show notes 下方里面去点击我的文字版链接，文字版的游记哈，文字版的游记跟我在播客里面分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的话，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打赏，打赏的链接在show notes 里面就能找到，在爱发电跟 buy me a coffee 上都可以给我们小额打赏哦。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咯，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星期一再见啦，大家拜拜。